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公布2012年年度报告，指责中共迫害信仰；大纪元时报加拿大东部报社社长及新唐人电视加拿大总裁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禧奖章；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12日至1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紧急通知：飞天艺术学院和飞天大学收取和储存报名材料的电脑及相关网络系统遭黑客侵入，所有报名材料包括从明慧编辑部信箱转发给飞天的报名材料，据信都已落入邪恶之手，请有关中国大陆人士紧急注意：一、加强学法和发正念，以强大自己的正念清理自己及有关的空间场；二、正念看问题，无论是修炼大法还是给子女或亲属报名留学、报考海外艺术团体，都属于公民的正当权利范畴；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不给邪恶强加迫害提供方便；四、飞天的电脑已经修复，飞天艺术学院及飞天大学2012年10月18日。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10日公布2012年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共仍在广泛的、系统的用暴力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报告表示，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不断，军方医院可能涉入非法器官移植。报告说，大赦国际2012年的年度报告将中共的迫害描述为通过精神和肉体的酷刑折磨来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中共去年的官方网页显示，当局向地方官员提供教育和培训资料，其中使用的战斗、斗争和进攻等字眼显示迫害法轮功运动的性质。中共政权和中共继续把迫害法轮功作为优先政策。
美国42所大学的法轮功学员近日发表致美国国务卿克林顿的公开信，公开呼吁美国国务院公开发布已获得的所有关于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的信息，包括王立军向美国领事馆提供的全部证据，禁止直接或间接参与酷刑迫害的人士入境美国。公开信还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领导人严格遵守自己签署的公约，并呼吁中共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恢复他们在国际人权公约及中国法律上所应享有的基本人权，赔偿法轮功学员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损失。
10月11日，大纪元时报加拿大东部报社社长顾思颖及新唐人电视加拿大总裁王绍九在多伦多获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禧奖章，奖励他们通过媒体持续曝光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践踏人权行为，特别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加拿大今年推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钻禧奖章，用于表彰为加拿大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加拿大居民。加拿大反虐待警示中心是顾思颖及王绍九的获奖提名机构。中心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莱恩说，他们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值得拿这个奖的人。
10月13日，法国法轮功学院在旅游名城科马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举办征集签名活动，呼吁各族裔民众敦促联合国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尽快终止这一暴行。不同肤色的游客操着不同的语言，男女老幼不同身份，几乎没有不签的。一位瑞士妇女听了活摘器官的事情后说，这哪是人干的事啊，干出这事的就不是人了。我相信活摘器官的事都是真的，我先生在中国工作过几年，他耳闻目睹的丑恶很多，今天听到消息真是太糟糕了，必须制止。
10月12日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和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一年一度的文化之夜，法轮功学员们走到群众聚集最热闹的市区向民众征签，有的法轮功学员走进了在文化之夜向民众开放的国会大厦，向政府要员讲真相。一些学员的丹麦语虽然不流利，但并没有阻挡住他们向世人讲真相的心。他们或用临时学的简单的丹麦语沟通，或配合其他学员，也有的拿着图文并茂的材料，用自己的心和善良的眼神去人们沟通，去唤醒世人。
10月13日是居住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法轮功学员每周弘法向民众讲真相的时间，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人流量最多的市政厅广场上，呼唤世人的良知善念，向路人征签签名反迫害。有两位年轻女孩了解到发生在中国的如此残忍的事实，不仅自己马上签了名，同时陪伴着学员半个小时之久，帮着学员向路人介绍解释征签的内容。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签名后，当学员向他表示感谢时，他激动地用不流畅的英语讲，谢谢你们，你们在救我们，他的眼中盈满了泪水。
10月13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萨尔斯堡老城市中心广场举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向民众征签，呼吁社会各界帮助停止这场人类浩劫。一位在此留学的中国博士生也在征签表格上签了字。他说，他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看了两位法轮功学员给他的天门自焚真相。很多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他都在电脑上看了。他记得在中国的时候，在他们学院里，主任经常告诉他和其他同学要注意某某某，这个人是法轮功学员，但是他通过平时的接触，觉得这个同学是个很好的人，不是他们领导说的那样。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天津市无缝钢管公司工程师黄李桥曾三次被劳教迫害，2012年4月再次被绑架后，绝食抗议迫害已经5个月，出现肺结核症状，身体虚弱的他7月24日被用轮椅送入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迫害，非法判刑7年，目前被劫持在天津市杨柳青监狱。
广东法轮功学员朱宇彪律师遭冤狱2年后，被中共不法人员从监狱直接劫持到所谓的三水法治学校继续迫害，朱宇彪绝食抗议，迫害已1个多月，目前生命垂危。
湖南省长沙市唠叨河洗脑基地对外谎称长沙法治教育培训中心，继10月2日迫害致死65岁的蒋美兰后，日前又将近70岁的田昌宝老人迫害致中风。 目前，田昌宝已被送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住院治疗。而张林阁、黄菊秀等其他几位与田昌宝同期被绑架的学员，至今仍没有回家的消息，家人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
湖北蕲水县纺织工学员周琦，巴河镇棕床厂任会计，今年八月八日被蕲水县国保警察绑架后，遭酷刑迫害，已被折磨得皮包骨头，生活不能自理。整个迫害过程是由国保副队长郭建立指挥清泉派出所所长陶曙、队长陈金林、陈俊杰等人及检察院的徐辉干的。周启坚定真善忍信仰，至今被中共绑架六次，其中非法关押四次，一次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一次非法劳教一年，一次与丈夫张跃进一起被非法判刑，他被诬判五年。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上海法轮功学员袁红英面临非法开庭，恶党欲在10月19号对法轮功学员袁红英非法开庭，地址是上海市虹口法院北宝兴路531号。袁红英是黑龙江人，年近60，修炼法轮大法前不但一身疾病，而且脾气暴躁，自从修炼大法以后，他按真善忍做好人，不仅一身的病全好了，人也变得祥和了，亲朋好友、街坊四邻都说他变了，来上海本是帮着照看小孙女的，现在却因坚持信仰做个好人而被绑架。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保康公安警察怂恿学生迫害法轮功学员翟丽玲及家属。法轮功学员翟丽玲因受迫害而流离失所在外，今年6月3日，翟丽玲给两名学生讲真相时，被这两名学生构陷，后得知这两个学生是保康二中六年级的两位男生。6月5日，这两名男生用一块宽为 5.8 厘米、高 3.5 厘米、长8厘米、净重为200克的石头，从翟丽玲家窗户破窗投入。石头从翟丽玲丈夫70岁老人的头皮擦过。当时翟的老伴正在拖地，他去找校长，门卫说校长不在。翟的老伴回家后，由于惊吓心脏病复发，经过多方治疗方能生活自理。翟的老伴一人在家，只好求邻居亲戚帮助。那两名男生受中共邪党谎言灌输和恶警指示，说这家是练法轮功的，打死没事儿，警察让打的。曝光此消息，希望那些仍不明真相的警察千万别再助纣为虐，又害了那些无辜的学生。
北京海淀法轮功学员高淑清在家打真相电话被定位，10月12日晚6点多，北京海淀苏家屯法轮功学员高淑清在家打真相电话被定位，北京市局的十几个警察把他绑架到海淀看守所。
大连市部分街道出现大法真相横幅。在11长假期间，辽宁大连市部分街道的树上出现了许多大法真相条幅，内容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世界需要真善人。
本周36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侄子看了神韵，许侄皮的伤口迅速愈合。去年11月27日傍晚，我侄子跟着一辆拉煤车从5米多高的山崖上掉下去，司机被几棵树架在半山腰，我侄子掉到沟里了。看了这场面的人都说，这场车祸一定要出人命。当晚，人们就把我侄子和司机两个人拉到县城医院。经检查，侄子的左小腿骨头上裂开了一道缝，右小腿擦破了一片皮，骨折两处。医生们给他左小腿打了石膏，输了3-4天液。一星期后，县城医院的医生说可以回家养着了。可是又经专家们鉴定，说大事儿还在后头呢。擦破皮的地方，上边的皮坏死了，需要做植皮手术，不然肉会溃烂，感染到骨头，骨头还要腐烂，将来侵蚀骨髓，会导致小腿截肢，甚至有生命危险。这真是晴天霹雳呀！原本能回家了，可专家们说，做这个植皮手术是必须的。手术费、医药费得2-3万元，可我弟手里没钱，就给我丈夫打电话。我丈夫答应帮他想办法。这是一位同修听说这件事儿，就跟我们说：“咱们有好办法，看神韵光盘就能康复，既省了钱又不用受痛苦，但必须是诚心。”我侄子、我弟、弟媳妇也同意了。正当我们做出决定不去做手术时，我丈夫也借来了3万元钱。我对丈夫说，你给人家把钱还了吧，咱们看神韵光盘就会好的。我丈夫有点不相信，他知道有病看神韵能好，可不知道受伤还顶用。这位同修坚定地对他说，只要你相信就一定顶用。丈夫说，那太好了，我就给人家还钱去。就这样，我侄子从12月7日晚上开始看神韵师傅讲法，每天除正常的吃饭睡觉外，我们两家人陪伴我侄子看神韵。他看得专心呢，如果有一盘没看好，他就再看一遍。3天后，伤口包的纱布上渗出鲜红的血迹。我对弟媳说，你看，这就说明心肉活过来了。一个星期过去后，受伤的外圈起来一片一片的死肉皮，说明活肉皮产生了，顶起了旧肉皮。从此，侄子能用两个小板凳慢慢地移动着去卫生间，不用人伺候了。过了2天，他能用拐杖了。又过了2天，他说，我觉得一点也不疼了。他就丢掉了拐杖，独立行走了。这天是12月23日。结果不到2个月，侄子就能下地跑了。说实话，就是做了手术也没这好得快。神韵光盘真神奇。这下我家所有的亲戚都争着抢着看神韵光盘。通过这件事儿，好多亲戚都散退了。
参与迫害法轮功，广东梅县福大镇三魁村中共干部遭恶报。善恶有报是天理，可在中共篡政后宣扬灌输无神论，使很多人为了一时的利益昧着良心作恶，死心塌地地跟着中共江氏集团一伙迫害大法和善良的大法弟子，最终遭到了恶报，悔之莫及。下面是广东省梅州市梅县福大镇，现已改称梅县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三魁村及挂点干部遭恶报的事例。
黄振中，梅县福大镇三魁村中共头目兼村委会主任，遭报得重病被判刑。此人在该村做了20多年的村官，从1999年起一直跟随中共协党迫害大法和三魁村大法弟子，带着梅县610公安和福大镇干部林彪强、福大派出所所长何学饶、 伙同负责治安保卫的村治保干部等人，多次绑架三魁村大法弟子。在他任内，全村有一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有八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其中有两人被非法劳教两次，有12位大法弟子被强制关押到洗脑班迫害，有7人被迫流离失所，共计约60人次被绑架抄家，给全村大法弟子及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大约2003年期间，黄振中的大女儿无故从二楼摔下来跌伤，这也是老天爷对他的一个警示吧。后来有大法弟子跟他讲过大法真相，他也相信大法好，但不相信天灭中共，仍利用共党头目身份卖力的拉人给中共陪葬，还把村集体的钱拿出很多来做共党组织经费、旅游享受等等，从中捞取钱财，给村里的中共党徒很多好处。由于黄振中作恶太多，恶报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2010年的村主任选举中，黄振中落选了。家中有2个精神病人，他妻子和大女儿，他自己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2012年春，黄振中被发现贪污公款几百万元，经查实被判刑10年。因家中多人有重病，获准保外就医。跟着他一同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也同样遭到恶报，在经济问题上受到牵连查处。
庄新林，梅县福大镇三魁村原治保干部，遭恶报死于肝癌。自1999年中共和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开始，庄新林就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经常监控大法弟子，卖力汇报大法弟子行踪，参与绑架大法弟子，抄大法弟子的家，对大法弟子犯下了重罪。本村大法弟子出于慈悲劝善的目的，多次跟他讲真相，他不听不接受，也不相信善恶有报。结果庄新林于2007年被查出有肝病，到广州的大医院医治，花了20多万元，越治越重，最后于2008年死于肝癌。
曾凡昌，梅县福大镇三魁村治保干部，锒铛入狱。庄新林病死后，曾凡昌接任，继续对大法弟子实行监控，打探大法弟子的下落，参与迫害，直接导致大法弟子张小云被非法判刑四年。大法弟子以慈悲为怀，也跟他讲过真相，他表面上也接受大法好，可是暗地里还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最终遭到恶报。在村干部黄振中因为三魁村经济问题受查处时，曾凡昌也受到查处，查实贪污分赃100多万元，被判刑六年，于2012年8月份锒铛入狱。
黄世雄，梅县福大镇政府下乡长期蹲点联系三魁村的镇干部，锒铛入狱。此人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寄给他真相资料，他不信不看，还交给610。在村干部黄振中因三魁村经济问题受查处时，黄世雄也受到查处，查实贪污分赃三魁村征地款50万元，被判刑5年半，锒铛入狱。
有些恶人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时，经常给自己找借口，说是执行公务，为了自己的饭碗等等。在目前中共邪恶的体制下，大搞株连政策，要这些体制内的人公开站出来抵制迫害，的确需要非常大的勇气，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是这些所谓为了自己饭碗的人，尤其是大法弟子不断劝善仍执迷不悟，死心塌地跟着中共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的人，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好人，可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昧着良心做坏事，终将遭到恶报。因为自古以来都有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心希望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能够惊醒，从内心乃至行动上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那样你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0月13日，在台湾桃园举办台湾天国乐团首届修炼心得交流会，近400名成员参加。交流会上，约有14位学员上台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共同提高。高中生陈怡如谈到自己如何摆正修炼和学习的重要性，悟到应当把修炼摆到第一位，不仅不执着于成绩，学习成绩反而总保持在前几名。13日午后，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再次出现在坐落于新北市4号公园的国立台湾图书馆的馆前门右侧广地。随着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缓慢圆的法轮功五套功法吸引来来往往行人的目光，有的放缓脚步，有的驻足观看，也有的跟着学员的练功动作比划了起来。
10月6日和7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岐阜县岐阜市举办的第56届岐阜信长节。6日下午，在岐阜市的金神社里，由岐阜市政府举办了有20个团体的参加的文艺表演。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参加了此文艺表演活动，表演了舞狮子、扇子舞，并进行了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并获得了优秀新人奖。
10月13至14日，为期2天的精神健康博览会在爱沙尼亚首都林塔的一所学校举行。本届展览会吸引了波罗的海邻国近40家大小团体参展。芬兰法轮大法学会与拉脱维亚法轮大法学会应邀联合参展。爱沙尼亚当地民众深深被中华古老修炼方法所吸引，仅在第一天展会，转法轮书籍和交工录像光盘就被抢购一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几篇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能不能上去网取决于自己。今天看了明慧网上的文章，翻墙、拆墙与清除造墙的邪恶因素和文章，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由师父的这句话想到的。我也想谈谈在过去的时间里我是怎样保持上网的。我上网有3年多的时间，开始的1-2年里不知道有封网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上不去网这种概念，所以从来也没有上不去网这种事情发生。其实当时的状态不是很好， 什么都不知道，和本地同修没有联系，是一个外地同修让我上明慧网帮我装好了电脑，并且告诉我只上明慧网，教我用自由门，不要看动态网上的新闻。同修说动态网上的新闻太好看，看这篇想看那篇会占用很多时间，他是过来人，所以干脆不让我看。我当时对电脑所知甚少，非常听话，心思非常简单，上网一年多从没有看过动态网上的新闻，凭借自由门只上明慧网，从来都是上网自如，从不知道有上不去网这回事儿。我想这可能就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中讲的，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从2010年下半年，我和本地同修联系上了，开始承担了部分资料的制作，后来需要联系的事情慢慢多了。半年前同修又教会我用无界上网，我的胆子也有点变大了，心也不那么单纯了，也经常会看网上的新闻，也大概的知道有封网这回事儿。那么怎么也有个被封网和破网这个观念的产生和存在。今年9月份我跟同修说，谁要是有写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投稿需要我上网的，最晚提前一天给我。当时心里总是被一个观念障碍着，明显的承认了这种封网的存在，给自己留了一天的时间来突破封锁。总是想着大陆法会截稿的前几天，协党总是会疯狂地封锁网络，阻止稿件的发送，要是最后一天给我，万一当时没上去网那怎么办。自己也认识到这种状态不对，但是因为稿件的发送很顺利，就没有全面地去清除这些不好的想法和观念。九月下旬开始有两三天的时间突然上不去网了，因为那几天不用下载周刊，我猜想同修可能也没有很多事找我，就持了一种上不去就算了的态度，那两三天就真的没上去，这在我的上网史上是没有过的事情。虽说不着急，但怕同修有事找我，我就有一天早上去一个同修上班的路边等他，等同修一出现，看见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怎么不上网啊？你不上网就找不到你了呀。我说上不去。同修说，怎么上不去呀？可以上啊，我这几天都在上啊。你看没看过有个同修写的文章，说是从另外空间上网，从来都没有上不去的。我听了就笑了，说我知道了，邪恶欺负没正念的。因为当时我就想起一位同修讲的另外一位同修的故事，不久前去同修家偶然碰上一个外地同修，这个同修被非法关押了很多年，在里面认识了很多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他说有一个同修很厉害，出来后全家都要办港澳通行证，很多同修从里面出来后，这两个证都很难办成。这个同修在家就想，不但要办，还要快点给我办完，给我送过来。结果是他的证不但给办了，还办得最快，真的给送到家了。那时家里其他常人的证都还没有办完呢。当同修惊讶我上不去网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和同修分手后，我回家就上网，瞪着电脑屏幕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上网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乱神、共产、邪灵等等一切邪恶因素。从我电脑开始到网络的另一端，什么干扰我上网就通通清除。对另外空间就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对我们这个空间所有参与封锁网络的人念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不管哪个空间，为我的网络连接清除一切障碍。我刚一这样想，人这边感觉还没有想清楚呢，马上就能上网了。从那天一直到现在，我和这个同修都能保持在网上的联系，我也不再去想封不封网这件事了。有时不能马上打开，我也不着急，就瞪着电脑心想，你封网你就封吧，来多少邪恶我通通清除掉，反正也是要清除，平时还没时间呢，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只是有一个周五的下午，我要下载周刊，快下载完的时候网络断掉了。我当时就明白了，在上网这件事上我太自私了，只顾了自己，应该顾及到大陆所有的同修，还要考虑到常人是否能上去网，清除的应该是另外空间 所有涉及到的参与网络封锁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这个空间参与做坏事的人也让他们现世现报。在上网的过程中，我每次都能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所讲的，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知道我不应该去看新闻，我就不看。我知道我一定要给师父发送中秋节的问候，我就顺利的发送。我知道我必须让同修准时看到周刊，那周刊就能下载。我一定要在网上和同修保持联系，那就能联系。我想三退名单今天发不了，明天发也行，那今天就发不出去。所以个人的意愿很重要，你自己想要什么，自己要非常清楚。个人觉得对于网络，中国大陆就像一个大监狱、劳教所、洗脑班，什么样的大法弟子里面不敢收，什么样的道里面也能顺利出来，这个大法弟子应该都很清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经文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师父已经给铺垫好了，能不能上去网，这就取决于你自己正念闯关了。不要过分依赖于破网软件的升级，因为你总要用前一个版本上去才能下载新的版本吧，过分的依赖也会给技术同修带去压力。能不能把整个墙拆了，把造墙的邪恶因素统统清理干净，我想还要整体的提高，认识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境界的突破，不给邪恶空子去钻，不给邪恶提供可以生存的土壤。每个人都做到了，邪恶自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是感恩戴德还是敬师敬法？一次我去看一个老同修，这个老同修正念很强，讲真相没有怕心，他自己认为自己非常敬师敬法，非常坚信师父，很坚定，因为师父曾经六次挽救了他的生命，他非常感激师父。为了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他每天都坚持做三件事，有近十次旧势力在梦中考验他，他都很清醒坚定地选择了师父。可是现在他身体出现了病业的假象，他很苦恼，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看到老同修的问题出在对师父的信与敬是出自于一种感恩戴德，不是在法上那种信与敬，在那种敬与信的背后隐藏着自我的因素，有着旧宇宙生命师徒之间的关系和影子。我与老同修交流自己对信师信法与敬师敬法的理解与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和中国封建社会不一样，跪那儿磕头就算拜师，我们不搞这个形式。我们有许多人就这样想的，我磕头烧香拜佛，心里虔诚点就长功。我说那都可笑，真正练功全靠自己去修的，求什么都没有用，不用拜佛，不用烧香，真正的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修炼，他看着你都特别高兴。你在外面净做坏事，你给他烧香磕头，他瞅着你都难受，不就是这个道理吗？真正修的靠自己，今天你磕了头拜了师，一出门就我行我素的，那有什么用？我们根本不讲这种形式的，你可能还败坏我的名誉。从师父这段法中我悟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才是真正的敬师。作为我们弟子，就应该放下自我，救度众生，圆融师父所要的，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那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与敬师。如果我们抱着自我不放， 抱着这种感恩戴德的想法不放，真的不是敬事敬法。我给老同修讲了一些同修放下自我后大法在同修身上的展现，最后老同修感慨地说，他今天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敬事敬法，心里这个大疙瘩一下解开了。师父在经文警言中这样告诉弟子，我传大法已经4年了，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种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了，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从师父的这段法中我悟到，如果我们作为弟子还是用旧宇宙生命的思维方式认识师父与大法，不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为思为我的生命对师父与大法认识的那种变异的思维方式，就永远也不能真正的认识师父与大法，都是对师父的不敬。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些同修对师父的敬还是没有摆脱旧宇宙中师父与弟子的那种认识，其中有自我与变异的因素。宇宙大法给生命开创了全新的一切，在新的宇宙中，师父与弟子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全新的概念。有一天我突然悟到，师父这个称呼是宇宙中最伟大最崇高的称呼，它的涵盖内涵无限的宏大，至宏至微。我们作为弟子真正敬师，不能随便的带着非常不在意的心态喊出这个称呼。有的同修说起师父这个称呼非常随便，呼来唤去的，还有的同修经常说是师父叫我如何如何的等等，好像他什么都知道。这种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在师父身上的做法吗？也是不敬师的一种表现。我认为这样的同修在说这样的话之前，最起码应该加上我悟到或我认为这样的话才是敬师。我以前都把师父的称呼喊成师尊，以表达自己对师父的尊敬，我现在才意识到那种称呼的背后有自我的想法，只有师父这个称呼才能最表达大法弟子对师父的真正无私无我的敬，那是法中定的。当我明白这些时，我每次给师父敬香时，都是用最纯净的无私无我的心态，用我生命的全部喊一声师父。立刻我感到自己一切都融在大法中，融在师父的无量智慧中。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我这一境界中的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选自弘一二师徒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敬师敬法是什么，无量无际的宇宙都是从师父的智慧所成，师父的智慧至宏至微无处不在，因为真善忍无处不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清莲大法弟子的文章，请注意清除另外空间对自身的干扰迫害。最近看了得真修这篇文章，结合周围的一些情况，谈一下个人在清除另外空间对我们修炼的干扰的认识。我很长一段时间修炼不精进，想突破却感到无能为力，我总认为这是自身对修炼决心不坚定造成的，但最近连续看了几篇同修写的关于另外空间对我们的干扰迫害的文章，我有了新的认识。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精进或长时间陷于磨难之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做得不好，而需要坚定正念，加强学法；有时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对我们的干扰迫害，人为地加大了磨难。就像师父在道法中说的，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医治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医治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我悟到大法弟子即使关没过好，也只是修炼中的过程，真修弟子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慢慢的都会圆融归正。而另外空间邪恶是抓住我们修炼中的不足，放大我们的执着，对我们的干扰迫害是毁灭性的，是我们绝不能承认，更不能被动承受，是必须严肃清除的。师父在经文正念的作用中明确开示，我叫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至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当我悟到要清除另外空间对我们的干扰迫害时，我立即开始了长时间发正念，同时加长了清除自己空间场的时间。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感到很多以前不明白的法理现在逐渐在头脑中明晰，以前总是疲乏的身体也顿感轻松，往常晨练第五套进攻时总是昏昏欲睡，现在也变精神了，家庭周围环境中不好的状态也随着改观，而我只是才发了几次正念而已。在我周围接触的同修中，有处于家庭磨难的，也有被邪恶迫害以病业形式离世的，现在我悟到可能是同修们忽视了清除另外空间的迫害，从而使磨难时间加长，或者发正念也变成了走形式，没有在理性一面认识，所以作用不大。再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持之以恒，除恶务尽。我想做到这几点，我们会很快从磨难中走出来。建议至今仍处于家庭磨难和病业之中的同修，多看看师父的道法正念的作用，忍无可忍，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等相关经文，不要消极被动承受迫害。愿所有大法弟子都能法理清晰，正念正行，走好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农村老同修排除干扰兼修大法的经历。我是一名69岁的妇女，老伴儿脾气暴躁，吵架是家常便饭，并且常动手打人，我总是跑到女儿或邻居家避难，这样的日子煎熬地过了几十年，直到2004年9月，一天挨打躲到邻居家时，这位邻居说了句对坏人说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就不敢打人了。我听到这句话很好奇，就感觉到这不是普通人中的话，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就问他这句话是法轮功的吗？ 我也不知为什么这么问，当时也并不了解法轮功，现在想来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我很迫切地想了解一下法轮功，于是向邻居借来书看了第一遍，虽然不很懂，但是就是很想看，因为同修也要看书。还回去后，我又坐车去县城找做医生的老同学取书，因为他以前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我知道他在学。看完第二遍后，我知道了原来这是修炼啊，这才是人来在世上的目的。我很快地学会了练功的动作，刚开始练叠扣小腹时，就觉得手心热乎乎的火烤一样。我开始修炼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常人他可看不明白这个事儿，你到高层次上看这个理，整个都发生变化了。在常人中，你看这个理以为是对的，可它不是真的对，到高层次上看才真正是对的，往往是这样。从此我便再也不和老伴争理了，什么你对我错，有理没理，常人中的理都是反过来的，并且告诉他骂人打人会造业的，他不听，骂得更凶。后来当老伴知道修大法后，大发雷霆追着打我，可是他的手还没等打到我时，他却突然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动弹不得。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我，几十年挨打的日子就此结束了。由于害怕邪党迫害，老伴和儿女开始阻止我修炼，不给我电用。我找人偷偷地帮我扯上线，他发现后大骂，直骂到半夜。我说不要吵了，邻居家休息呀。第二天早上，他又去找扯电的人来给我断了电。于是我又去买了两个充电手灯，挂在房梁上，看书学法。儿女为了让我放弃修炼，不给我饭吃，不和我说话，我心里也难过。想想儿女他们却都这样对我，可我又转念一想，想到我是个修炼的人啊，要不记不恨，谁也别想动摇我修炼的决心。于是我搬到河对面的山上儿子以前不住了的房子里，我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买了小鸡和一包饲料养鸡，开荒种地来养活自己。刚开始没有东西吃，同修就给我送些粮食煎饼，全靠同修的帮助。就这样，我一边干活一边学法练功。一个快70岁的老太太开起山地来却有使不完的劲，几百斤的大石头我很容易的就滚到一边，让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有一天我下山时看到一棵臭椿树，我想到秋天这树要生很多虫子，我把它踩折吧，结果一脚踩空，自己一个跟头栽倒在地。当时便觉得左手小臂一麻，爬起来一看骨折了，弯不过来。我赶紧向内找自己的心，我忘了师父讲的杀生有罪的法，树也是有生命的。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出于一颗自私的心，一脚把它踩折，悟到了，我很惭愧，于是好好学法练功。奇怪的是，手断了竟然一点也不疼。有一天晚上，我发正念打莲花手印时，断了的手抬不起来，在心里说，师父啊，我得打莲花手印呀。我的手竟然一点点抬了起来，就这样没有吃药打针，20天后我就能锄地了。又有一次，我干活从很高的地方跌倒在石窝里，却没有摔破一点，只是躲一棵树时手上扎了一颗刺。是慈悲的师父时刻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啊，要不我还不知摔成什么样子。第二年里，我就能自给自足了，我喂的小鸡也长大了。这时周边村民家的鸡全得了瘟疫病，都死光了，我的几十只鸡也出现了闭着眼怪叫的症状。我对着天空说，师父，我知道您在考验我，您放心吧，我不会动心。结果我的鸡很神奇的瘟疫症状全消。我在心里发了一念，要是我有了钱，我就会全部换成真相币，更多的救度世人。鸡下蛋了，不断的有人到山上来买鸡蛋，我开始有一点点积蓄，山上的树结了种子也卖了几百块钱， 再加上我赶集时看车子的钱，我竟然攒了2000多元钱。于是我找同修全部换成了真相币，同修还给我做了几个真相印章，我终于可以自己做真相币了。我就这样在任何的干扰下都坚定地修炼着。由于我的正念，老伴儿不再与我争吵，开始来看我，帮我做事情，有时让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在得法前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儿女也都不再干扰我，偶尔也过来看看我了。我悟到，当我真的融于法中的时候，就一切都变得顺利了。当这一切考验都过去的时候，我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着，提高着我。我心中对师父的感激道不尽，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会好好学法精进，在修炼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帮助。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